号是向第四案门诊透析专业服务品质指标监测结果，请各位代表翻到简报第二页。本次指标协议透析让部门透析各13项指标，分为季指标、半年指标、十年指标三大类，另外有2项一般治疗相关的年度指标，请各位代表参与。那简报第三页，首先在门诊透析监测，住院率、死亡率及楼管重建率，在109年起导入病人归属概念进行统计。以下是相关的栽树，请各位代表参与。
这是清楚。
简报第四页，监测结果的部分，首先是营养状态监测，病人血清白蛋白受检率，左边为血液透析，右边为病人透析，受检率皆在参考值范围内。简报第五页，血清白蛋白与 DCG 法检测之合格率，2013年第三季血液透析在参考值范围内，但2013年第三季部门透析低于参考值下限，第四季有恢复在参考值范围内。简报第六页，以 BCG 法检测结果，血液透析部分参考，血液透析的部分都在参考值范围内，但部门透析的第一季到第四季都在参考值范围下。简报第七页，2013年第三季跟第四季的尿素氮透析效率皆于参考值范围内。简报第八页，尿素氮透析效率的腹膜透析的 weekly KT over B 受检率在参考值范围内，其检测的合格率也在参考值范围内。第九页，血红素受检率的部分，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皆于参考值范围内。第十页，血红素检测的合格率，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也在参考值范围内。第十一页是住院率的半年指标，2013年下半年统计值皆于参考值范围。第十二页及第十三页分别是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以特优类别去做分类的住院率，介于参考值范围之内。那第十四页是透析时间小于一年的死亡率，血液透析皆在参考值范围内，腹膜透析的第二季及第四季高于参考值范围，死亡人数补充于下方的表格。简报第十五页，透析时间大于等于一年的死亡率，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2013年第一季最高的参考值，第二季到第四季都有较高参考值以下，那死亡人数补充于下方的表格。第十六页，血液透析楼管重建率，2013年下半年已采访范围内。简报十七页，腹膜透析的腹膜炎发生率，2013年下半年统计值也在采访范围内。简报第十八页，脱离率、肾功能恢复的指标属参考指标。第十九页，脱离率、肾移植的指标也是参考指标。第二十页，5岁以下透析病人移植生育率，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皆在参考值范围内。第二十一页，钙磷沉积受检率，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皆在参考值范围内。二十二页，钙磷沉积的合格率，血液透析与腹膜透析皆在参考值范围内。二十三页是 B 型肝炎表面抗原受检率，血液及腹膜透析皆在参考值范围内。24页 ，B 型肝炎表面抗原的转阳率，2013年的统计值约在参考值范围内。25页 ，C 型肝炎抗体的受检率，检验及腹膜透析约在参考值范围内。26页是 C 型肝炎抗体转阳率，检验透析于参考值范围，但腹膜透析2013年高于参考值范围。27页 ，B 型肝炎确诊与转介治疗的部分。首先是左边的图是 HCERA 检查率及参考值范围内，右图是抗病毒药物治疗率的使用，也是在参考值范围内。那最后28页是结论，2013年下半年门诊透析品质指标大部分在参考值范围内，那有部分未在参考值范围的是透析腹膜透析的四支指标有略以下，请各位代表参阅以上报告。
这一案，我们与会的各位委员、专家、学者有没有要表示意见？还有与会代表有没有表示意见？哎，我们女主
任。各位代表大家好，这是举报第十九页哦，就圣诞仪式的部分哦。可以看到腹膜透析肾脏移植的比例是 0.63%， 但血液透析只有 0.14%。 那我们是在选择肾脏移植是有特别偏向腹膜透析的病人的机会比较大吗？不知道是因为病人适合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啊？然后举报第十四页、举报第十五页，不管是小于一年或大于一年，结果我们今天署里面的报告都是腹膜透析死亡率比较低啊。哦，这个有没有说看学者这边有什么建议说明？啊，这个腹膜透析这个数据是很好啊，对不对？虽然说人数没有增加，但是好像死亡率降低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可以帮我们说明解释一下？
谢谢。第一案刚刚那个高医师是吗？你要不要补充？因为你刚刚有说你在第一线服务，好像也有提到肾移植的经验。
对，因为我自己的病人腹膜大概当然双合院大病可以移植嘛。那我的病人，我到双合院那里在三个月就来了，我的病人移植就有一个。那有几个就是还没透析就直接移植，大概两位。那其他都是腹膜的移植成功。所以我自己在想，他们比较年轻，得到移植的机会真的比较高。所以我移植出来很多，可是太移植出去了，所以我不觉得我们有大
的。
腹膜是很方便。我这个月都只三个，只管三个。
谢谢分享。我想回答这个孟元秘书长的问题，就是说腹膜，刚那个高医师提到的年轻可能是一个因素吧。那事实上可能不能只看趴数比的，标准的比较，可能其他的抗方顶干扰因子都要去校正，包含年纪。那如果都校正完，搞不好并不见得说 PE 得到的机会比较高，对吗？因为我们还要去看年纪、性别，这个标准的公共卫生是比较好。那只是说我们同仁先粗浅的跟各位报告一下目前看到的数字。那第二个部分是关于 mortality， 我们署内的同仁有没有要分享关于 PD 表现的 mortality？
就刚才这个主席所说明的，因为这个死亡率是初步死亡率，所以它并没有经过 PD 的标准化，所以现在只能够就实时个案去做分析。
所以其实蛮负责的讲，也不会觉得说 PD 的 mortality 就有比较好。所以我算是看过一些文献，我发现简单的说是 mix 啦，有好有坏，这是比较负责的说法，是真的没有偏袒的。哇，只是说国家政策上要转弯，总是要有一些依据。
是
那个吴校长说下来。
今天刚刚那个副校长讲的非常对，其实那个事情是当然就是因素非常多，是多因素。那所以我刚刚也特别像谨慎的说是 non inferior。真的没有参加他比较长，但是他确实是比较年轻的时候进来，然后不管是其他的共病校正过后也是一样。那在这边还有这边的第五天文健保署这边这个第五应该跟我们联邦有一点不一样，是这个是只要有透析都会被纳进来，因为在年报的电话可能有时候看到有一点点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是要洗三个月才算长期透析。那因为有一些急性的透析大部分都不用血液透析的，有时候那些都是比较低重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它的那个 S room number 会大一点，所以来说那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刚刚那个副主任已经讲完了，就是应该把所有的因素倒进来，然后我们再一一来解决。那还是又回来，就是我想这边有很多肾脏科的专家，我们的同仁这样。那其实，在透析的选择啊，这边也不完全是看这些所谓的 outcome 的，因为每个人条件不一样，有时候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跟整个大方面。刚刚很多委员都有提到的，他到底在整个 supporting system 可以怎么样有最好的治疗，不管是对病人、对家属。所以这个有时候说也不完全这么数字，也有很多生活跟哲学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这个也是我想台湾 在台湾医疗还有这些末期器官，这是就是末期器官丧失功能的时候特别好的一个选择，这样。上。
个人倒是有个问题啊，在我们看到那个 anti-HCV 的转阳率，那111年到113年，事实上是有看到从0.05%提升到0.14%。我后来我去看他的 N 啊，他在0.14%那个 N 去年是8位，所以当然也可以很简单的讲，就是说他阳转率是因为他的这个 N 不稳定，所以他可以看显得上升的很快。不过这的确是已经看到一个趋势。就是说，他的 C 肝阳转率是在上升嘛？不晓得，在座都很多这个肾脏科的专家前辈，第一线在执行的，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是
我觉得会不会是验的比较多？因为最近在推 C 肝的治疗，他们有戏，对，会不会就刚好？设备比较多一点点，就比较出来，而且也许以前治疗公司，他治疗完其实是让肝炎还是 NHCE 的逆发还是持续的。
所以
是
贵比较多
了。我觉得应该是，不然现在感控那么严格。
好，如果是这样，我比较放心。治疗转运，这个吴校长，
你好。来，那我想这也是刚刚提到的，因为他 number 比较低，所以我们应该一个一个再去探索最主要的原因，再看有这样的解决的方式这样。
那个
罗
院长，
25页不是告诉我受的因为什么影响？
对啊，就是
那倒不是这个因素，应该是因为他的值是跟那个数值很低嘛，所以他的增长率的，他增加一个两个，他的效果也就会变很高，是这样。也相对两个两个对三个这个，我想在我们这是意义并不大。
就是
他
的 N 太小，所以不足以成为一个趋势的趋势。好，谢谢大家。
首席
是李婷代表。
关于这一点哦，就是刚刚那个杜代表讲的哈，我是认为像我先提之前。有讨论过的，就是说有公告的，就是说 CKD 或者 DKD DM 病人，如果不是在成人健检可以做 C 肝的那个 antibody 的筛检是可以 去做一次嘛，对不对？可是我们诊所的护理人就跟我反映说啊 ，PreSRD 好像没有哎，他事实上没有讨论过啊。好，这边建议就是说，大就是署方在公告这个时候，可能要稍微。把 CKD 再加上 PreSRD， 因为事实上我们讨论过嘛，应该是 OK 嘛。可是公文里面只想 CKD， 二例 CKD， 但因为 PreSRD 的诊所不多啊。前年会在看这个时候，除非有肾脏科的医师在里面有在做，他就漏掉这个。那事实上，万一呢，在健保那边核酸抽查的时候说啊，你 PreSRD 不含在内啊，
没有。
哦。这点想说，有机会的话，
有含进去吗？
有
含，我们上次
进
来应该
去吧。对，可是你的你现在出来的公文是 CKD 二例 CKD， 没有讲到 PreSRD。
发来公文上
来。你们可以再回去看看说那些公文是什么。
我们来确认。
对，就是说这个，但是其实是真的，我自己碰到，就是我也不晓得哪里有问题，就是说那个病人到我这边是 C 肝 antibody positive， 没有 PC 啊之类的，我真的被我电到。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计划，因为 PreSRD 也加进来的话，因为现在说它转阳是到底 PDC 多久才转阳？如果 PDC 的一年的转阳，那当然就是医疗院所的问题。如果是之前没有验，或者好像没有进来有的，那个就是说你要去规则说这个是真的那个 PD 的单位哦没有做好，哦感控没做好，还是之前验漏掉了？我现在后面这个政策是很棒，就是说。这些高危险的病人应该要验，甚至鼓励做 PC 啊，对不对？那我最近真的有一个急症的病人，那医学中心也有没有做好的部分，就是说，奇怪，他们明明在医院追踪很久，他就没有 PC 啊，所以我自己说，这一块就是说，是不是再去加强？也许腹膜透析这个是被验忘，但是前面那一块事实上现在在做，应该这种情况就会减少了，抓出来赶快治疗，也许2025根除还有机会。
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啊，其实那个大全这一次全联会是鼓励啊，那因为配合部里面说2025要跟主席干嘛，而且上一次会议里面都我们就报告过了，就是其实西北一或是鼓励啥应该都包括在里面了，绝对没有偏向而已西北一，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做鼓励啥啊，所以我们都会鼓励，但只是全联会的意思是说，假如说进入 CKD 或普约萨利的计划，它符合国建署，它从来没验过乙肝、乙肝，可以用国建署的方式来报，而且它会有另外的国建署的给付。那假如府已经做过了，那又进入这个 CKD 普约萨利的计划，应该也是鼓励院所来做，那绝对会觉得是支持的啦，因为我相信大家只要愿意去筛选新型肝炎，我们都是支持的啦，只是说它的费用来源。可以考虑不同的来源，
那
来做就好了啦。谢谢。
谢谢。我要补充，我们应该是在公文上有列，我们再度确认。那临床的逻辑上面列进去比较合理，然后就是就列上面列进去比较合理。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是临床医师，应该都同意。那裁员部分我会来考一下，谢谢。
那个，对不起，
是
这个是在新公告的品质支付计划第八部里面哦，没有写到普利耶萨利，只写到厄利西林。我这边有那个，
没关系，我们这一案先给同仁一点时间去找出来，看那个文件落差在哪里。那给我们专委一点时间，那我们是不是先进行报务？我们待会再回来看一下这里的落差在哪里。因为同仁目前给我的资讯是说有纳入。那我们到第三。